明早的茶馆吃过第四道照例点心的汤面，吕校长付账，崔红见起身，匆匆各从跑堂手里接过长衫穿上走了。凤仪陪着方老先生喝茶。学校礼堂里早坐满学生，男男女女有200多人。方红见由吕校长陪了上讲台，只觉许多眼睛注视的浑身又麻又痒，脚走路都不方便。到上台坐定，眼前的失物消散，才见第一排坐的都是本校教师。紧靠讲台的记录席上是一个女学生，新烫头发的浪纹板得像漆出来的。全礼堂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好奇地评赏着自己。他默默分存两颊道：“不要烧盘，脸红不得。”懊悔进门时不该脱太阳眼镜，眼前两片黑玻璃，心理上也好像隐蔽在浓荫里面，不怕羞怯。吕校长已在致辞介绍，洪建忙伸手到大褂口袋里去摸演讲稿子，只摸个空，慌得一身冷汗，想：糟了糟了，怎会把要紧东西遗失？家里出来时明明搁在大褂袋里的，除掉开头几句话，其余全下忘了。拼命追忆，只像把筛子去盛水，一着急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思想的线索要打成结又松散了，隐约还有些事实的影子，但好比在热闹地方等人，瞥眼人堆里像是他，走上去找又不见，心里正在捉着迷藏。吕校长鞠躬请他演讲，下面一阵鼓掌。他刚站起来，瞧凤仪气急败坏赶进礼堂，看见演讲一开始，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洪建恍然大悟，出茶馆时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这两件大褂原全是凤仪的，颜色材料都一样，事到如此，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掌声住了，方鸿渐强作笑容说：“吕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的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到一种收了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听众大笑，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方鸿渐踌躇，下面讲些什么呢？线装书上的议论和事实还记得一二，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踪影都没有了。该死的教科书，当学生的时候真亏自己会读熟了应考的。有了有了，总比无话可说好。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找得到，不用我来重述。各位都知道，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核实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听众大多数笑，少数都张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了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洪建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吕校长在洪建背后含有警告意义的咳嗽。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早晨起床的人，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断无缩回去的道理。鸦片本来又叫洋烟。鸿渐看见教室里一个像教国文的老头子，一面扇扇子一面摇头，忙说：“ 这个羊当然是指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西洋而说，因为据大明会典，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可是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十年归》《奥德斯》里，那老头子的秃顶给这个外国字镇住不敢摇动，据说就有这东西。至于梅毒，吕校长连声咳嗽，更无疑是舶来品洋货。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洋梅窗，诸如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那很容易，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杠地德》，
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
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杀。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例如吕校长这时候嗓子都咳破了，到洪建讲完，台下拍手道还有劲。吕校长板脸哑声致谢词道，今天程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我们感觉浓厚的兴趣。方博士是我世侄，我自小看他长大，知道他爱说笑话，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宏论。但我愿意告诉方博士，我们学校图书馆充满新生活的精神，绝对没有法国小说。说时手打着空气，洪建羞得不敢看台下。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侠妓，这话传到方老先生耳朵里，他不知道这就是自己叫儿子翻线装书的结果，大不以为然，只不好发作。紧跟着8月13日淞沪战事的消息，方鸿渐闹的笑话没人再提起，但那些有女儿要嫁他的人忘不了他的演讲。猜想他在外国花天酒地，若为女儿嫁他的事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签，难保不是第四签。斯人也而有斯己也，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便陆续借口时局不敬，婚事缓议，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梗帖要了回去。方老太太非常懊丧，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洪建倒若无其事。战事已起，方老先生是大乡绅，忙着办地方公安事务。乡里的居民记得128那一次没受敌机轰炸，这次想也无事，还不甚惊恐。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清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只有自己的乳母从前常说等自己结婚养了儿子来抱小孩的，现在病得不能起床。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一声叹息。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塌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周经理拍电报叫洪建快到上海，否则交通断绝，要困守在家里。方老先生也觉得在这种时局里，儿子该快出去找机会，所以让洪建走了。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历史该如洛高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方鸿渐失魂落魄，一天看十几种报纸，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炼金似的，要在消息下缝里找个苏息处。 他和彭图猜想，家已毁了，家里人不知下落。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一家人见了面，唏嘘对泣。方老先生和凤仪嚷着买鞋袜，他们坐小船来时，路上碰见两个溃兵，抢去方老先生的钱袋，临走还逼方氏父子把脚上羊毛袜和绒棉鞋脱下来，跟他们的臭布袜子、破帆布鞋交换。方氏全家走个空身，只有方老太太棉袄里缝着两三千块钱的钞票，没给那两个兵摸到。吕户同乡的商人素养方老先生之名，送钱的不少，所以门户又可重新撑持。方鸿渐看家里人多房子小，仍住在周家，隔一两天到父母处请安，每回家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讲一次进步一次，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双父不见宠于翁姑的愿意。鸿渐在点金银行里气闷得很，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想有便到内地去。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狱工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一天，周太太跟鸿渐说，有人替他做媒，就是有一次鸿渐跟周经理出去应酬，同席一位姓张的女儿。据周太太说，张家把他八字要去了，请算命人排过，跟他们小姐的命天作之合，大吉大利。鸿渐笑道，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还请算命人来支配婚姻吗？周太太说，命是不可不信的。张先生请他去吃遍晚饭，无妨认识那位小姐。鸿渐有点战前读书人的标印，记得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反正去一次无妨，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答应去吃晚饭。这位张先生是浙江沿海人，名叫吉民，但他喜欢人唤他叫吉米。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20多年的事，从写字升到买办，手里着实有钱，只生一个女儿，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这女儿刚18岁，中学尚未毕业，可是张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20岁就老了，过20还没嫁掉，只能进谷物陈列所工人评调了。张太太择婿很严，说亲的虽多都没成功。有一个富商的儿子也是留学生，张太太颇为赏识，婚姻大有希望，但一顿饭后这事儿再不提起。吃饭时大家谈到那几天因战事关系租界封锁，蔬菜来源困难，张太太便对那富商儿子说，富商人多，每天伙食账不会小吧？那人说自己不清楚，想来是多少钱一天。张太太说，那么府上的厨子一定又老实又能干，像我们人数不到府上一半，每天厨房开销也要那个数目呢。那人听着得意，张太太等他饭毕走了便说，这种人家排场太小了，只吃那么多钱一天的菜，我女儿输不惯的，过去吃不来苦。婚事从此作罢。夫妇俩磋商几次，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总不放心，不如招一个女婿到自己家里来。 那天张先生跟洪建同席，回家说起，认为颇合资格，家世头衔都不错，并且现在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将来招赘入门易如反掌。更妙的是，方家经这一番战事，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养在张府上。结果张太太要洪建来家向他一下。方洪建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下午银行办公完毕就去。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塔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400元。洪建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大圈的黑人，人家就怀疑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也纳，穿皮外套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他回国后看穿的人很多，现在更给那店窗里的陈列聊得心动，可是盘算一下，只好叹口气。银行里薪水100块钱已算不薄，零用尽够。张人家公吃公住，一个钱不必贴，怎好向周经理要钱买奢侈品？回国所余60多磅，这次孝敬父亲40磅，贴买些家具，剩下不过折合400余元。东凑西挪，一股脑花在这件外套上面不大合算。国难时期万事节俭，何况天气不久回暖，就省了吧。到了张家，张先生热闹的欢迎道 ：“Hello, Doctor Fang， 好久不见。”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香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香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香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他仿美国人读音惟妙惟肖，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他说 very well 二字，声音活像小羊狗在呼噜 will war， 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否则绝不单说啊是鼻音的狗字母。当时张先生跟洪建拉手，问他是不是天天 go down town， 洪建寒暄已毕，瞧玻璃橱里都是碗瓶碟子，便说张先生喜欢收藏瓷器。 So how are you？ 张先生打开橱门请洪建赏鉴，洪建拿了几件，看都是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识真假，只好说这东西很值钱吧。
Sure， 值不少钱呢、啊、
Plenty of zone，
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
只等于 waste paper。
瓷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
我有时请外国 friends 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 salad dish， 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 old time。
方洪建道，张先生眼光一定好，不会买假东西啊。张先生大笑道，
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功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 hunch， 看见一件东西忽然 would you home，
灵机一动买来准 OK。
他们古董前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付我。 Oh yeah， 我姓张的不是 Shakri，
休想骗我。
关上出门又说，咦 Hedrick， 便按电铃叫佣人。
洪建不懂，忙问道，张先生不舒服是不是？ 张先生惊奇地望着洪建道：“谁不舒服？你？
我？我很好呀。”
洪建道：“张先生不是说头痛吗？”
张先生哈哈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响，他回过来对洪建笑道 ：“Handache 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痛。你没到 States 去过吧？”
方洪建正自惭寡陋，张太太张小姐出来了。张先生为洪建介绍，张太太是位40多岁的胖女人，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 Tansy。张小姐是18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洪建没听清她名字，声音好像我你他，想来不是 Auntie 就是 Jetta， 她父亲只缩短叫她 Nita。 张太太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仿佛罩褂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子。张太太信佛，自说天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又说这观音咒灵验得很。上海打仗最紧急时，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去办公，自己在家里念咒，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过流弹。洪建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课堂里念佛，可见西学未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他和张小姐没有多少可谈，只好问她爱看什么电影。跟着两个客人来了，都是张先生的结义弟兄，一个叫陈世平，是欧美烟草公司的高等职员，大家唤他 ZB， 仿佛德文里有力为证的缩写。一个叫丁纳生，
外国名字倒不是诗人 Tansen， 而是海军大将 Nellers，
也在什么英国轮船公司做事。张太太说，人数凑得起一桌麻将，何妨打8圈牌再吃晚饭。方鸿渐赌数极幼稚，身边带钱又不多，不愿参加，宁可陪张小姐闲谈，经不起张太太再三怂恿，只好入局。没料到4圈之后，自己独赢100余元，心中一动，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那懒容大意便有指望了。这时候他全忘了在船上跟孙先生讲的法国迷信，只要赢钱。8圈打毕，方鸿渐赢了近300块钱。同局的3位张太太有力为证和海军大将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都站起来准备吃饭。洪建唤醒一句道：“我今天运气太好了，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张太太如梦初醒道：“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账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回头再算得了。”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点交给洪建。吃的是西菜，海军大将信基督教，坐下以前还向天花板眨白眼，感谢上帝赐饭。方洪建因为赢了钱，有说有笑。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他瞧见沙发旁一个小书架，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一大堆西风原文读者文摘之外，有原文小字白文、莎士比亚全集、新旧约全书、家庭布置学翻版的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我国与我民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说10几种，里面不用说有乱世佳人。一本小蓝书背上金字标题道：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洪建忍不住抽出一番，只见一阶道：对男人该温柔甜蜜，才能在他心的深处留下好印象。女孩子们别忘了脸上常带光明的笑容。看到这里， 这笑容从书上移到红建脸上了。再看书面作者是个女人，不知出嫁没有，该写明某某夫人。这书便见得妾身阅历之谈，想着笑容更扩大了。抬头忽见张小姐注意自己，忙把书放好，收敛笑容。有力为证，要张小姐弹钢琴，大家同声附和。张小姐弹完，洪建要补救这令她误解的笑容，抢先第一个称好，求她再弹一曲。她又坐一会儿，才告辞出门。洋车到半路，她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洪建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杨车夫疑心她醉了，回头叫她别动，车不好拉。客人全散了，张太太道：“这姓方的不合适，气量太小，把钱看得太重，给我一试就露出本相。他那时候好像怕我们赖账不还的，可笑不可笑？”张先生道：“德国货总比不上美国货呀，什么博士，还算在英国留过学，我说的英文他好多听不懂。欧战以后，德国落伍了。”汽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哪一件不是美国花样顶先？我不爱欧洲留学生。张太太道：“内塔，你看这姓方的怎么样？”张小姐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干脆说：“这人讨厌，你看他吃相多坏，全不像在外国住过的。他喝汤的时候把面包去蘸。”他吃铁排鸡不用刀叉，把手掂了鸡腿起来咬，我全看在眼里。像这算什么礼貌？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节的 Miss Perry 瞧见了准会骂他侏罗像 BGVG。 当时张家这婚事一场没结果，周太太颇为扫兴。可是方鸿渐小时是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那些不合教育原理的儿童读物的，他生得太早，还没福气捧读《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这一类好书。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